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同阿联酋总统会谈，承认阿联酋为主要国防伙伴。波兰总统访美，呼吁波兰裔积极参与美国总统大选。莫迪在美国会见泽连斯基，重申印度支持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情报官员指出，俄罗斯利用 AI 影响美国选情，产量居冠。波音希望调薪 30%， 令罢工落幕，工会反对。高通收购英特尔，专家评估美国晶片制造问题仍待解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就加沙战争和中东日益不稳定等话题举行会谈后，正式承认阿联酋是美国主要国防伙伴。法新社指出，美国承认阿联酋为国防伙伴后，就可以透过联合训练、演习和其他行动密切进行军事合作。目前除了阿联酋，只有印度获得美国指定为主要国防伙伴。拜登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呼吁对加沙提供紧急、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并在会后声明中分享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协议的承诺。拜登在会议开始时表示，他已得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最新发展。同时，他们的联合声明中亦谈到阿联酋对苏丹冲突的参与。双方都强调，这场造成世界上最大流离失所危机的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近日，波兰总统到达访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期间呼吁波兰裔美国人积极参与美国总统选举，强调透过投票，波兰裔美国人能够确保美国继续在安全与国防领域对波兰提供支援。当地媒体波兰笔记23号指出，到达近日在琴斯托霍瓦圣母国家圣殿发表演讲，这里是一座波兰裔美国天主教圣地，他被邀请前往揭幕一座为波兰反共战士设立的新纪念碑。到达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波兰裔美国人的参与不单止对于美国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对波兰的安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表示，你们虽然住在遥远的美国，但你们的声音对波兰的安全生存至关重要。你们的选票不单止决定美国的未来，亦决定波兰的未来。根据统计，美国约拥有900万波兰裔美国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7%。 这些选民散布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等竞争激烈的选举州。即将结束美国行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莫迪重申，印度致力于发生在乌克兰的冲突早日解决，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莫迪这次到美国，除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还在联合国大会未来峰会上发表演讲，期间亦和美国总统拜登、泽连斯基等人会面。莫迪在会上强调，印度继续采取明确的一致态度，只有支持透过外交和对话以及同一切利益关系人接触来和平解决冲突。而泽连斯基在美国广播公司专访中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更接近战争的终结。泽连斯基强调，我认为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和平，我们更接近战争的终结。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产出意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 AI 内容已经多过任何其他外国势力，而且作为俄罗斯更广泛的努力一环，旨在提升共和党川普的选情，已经胜过民主党何锦丽。这个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情报官员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情况下 就俄罗斯同其他国家涉嫌利用人工智能影响美国大选一事所发表的评论。这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指出，俄罗斯生成旨在影响11月大选的 AI 内容量胜过任何其他国家，但并未具体提供 AI 内容量的规模。另一方面，该官员亦表示，中共当局亦一直在利用 AI 内容，不过目的是要影响世界各地对中国的观感，并放大美国政治议题的分歧。美国航太巨头波音公司礼拜一提出对罢工工人调高时薪 30%， 希望用更具吸引力的条件结束西雅图地区工厂已持续10日的罢工，但工会批评这项提案没达标，不会被会员投票。当日工会谈判代表告诉会员知，这项提案不足以解决你们的担忧，波音这项提案未达标。波音要求员工最迟可以在27号零时通过公司这项最佳及最终提议。国际机械师与航空太空人工协会表示，目前没有足够时间能够在波音的期限之前与会员讨论提案和投票。工会谈判代表告诉会员知，由于公司拒绝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因此我们不会在27号进行投票。目前公司员工要求加薪 40%， 因为十几年来加薪幅度非常小。在消费物价通胀时期，员工的家庭开支负担明显增加。自《华尔街日报》近日披露晶片大厂高通向英特尔提出收购意向，掀起业界广泛讨论，但两家企业目前都没有作出回应。路透社礼拜一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高通执行长艾蒙亲自参与这一桩潜在交易谈判，并拟定各种方案。分析认为，由产品角度来看，交易有它的意义，因为两家企业的诸多产品线可以互补。不过分析师欧唐纳尔向路透社指出，这一收购要发生的可能性极低，高通不会想买整个英特尔，如果想要将产品业务和制造业务分开亦是不切实际的。财经内幕就指出，晶片制造阴霾正笼罩着英特尔和美国，但高通似乎不会处理英特尔下跌的制造业务，因此这桩交易就算达成亦无法解决美国晶片制造的问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称当选将要求中共履行中美贸易协议。白宫宣布一系列新措施支持美国汽车制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举行，美国承诺提供防务支持。众议院报告显示，联邦研究资金帮助中共军事技术发展。日中外长在纽约，副外长在北京会晤，要求保护日本侨民。港大生感激刺警案，争取提早出狱，被指属国安案续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3号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郊外的一个论坛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共未遵守中美贸易协议，并誓言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就这个问题向中共领导人施压。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计时关键时刻，前总统川普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布莱巴特新闻知，他将在剩余的40日左右时间内展开密集的选战活动，前往各地进行演讲和集会，以争取选民支持。他表示，不单止要重点关注摇摆州，亦将前往传统上属于共和党的红州和属于民主党的蓝州。根据纽约时报和谢纳学院最新公布的民调指出，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三个摇摆州领先贺锦丽。其中在亚利桑那州以50%领先贺锦丽的45%，至于佐治亚州是49%比45%，北卡罗来纳州是49%对47%，占上风。 白宫国家经济顾问莱尔·布雷纳德将前往密歇根州底特律劳动力中心，宣布一系列新措施，以支持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并保护美国汽车行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根据白宫礼拜一发布的声明，投资公司门罗资本宣布将推出一项名为 Drive Forward 的新基金，旨在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以支持较小型汽车供应商由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同样在礼拜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拨款910万美元为密歇根州汽车供应商转型计划提供资金援助，协助小型公司取得电动车零组件生产的融资。副总统何锦丽礼拜一在白宫的声明中表示，今日的公告基于他在5月宣布的行动，这些行动支持中小型汽车制造商获取资金，确保我们的汽车供应链留在美国，通过投资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社区来加强我们的经济，并将更多汽车工作留在底特律。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礼拜日到礼拜二在费城举行，美国已经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国防用品和服务，这个对于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以应对台湾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在活动筹备期间，会议组织者美台商业协会受到网络钓鱼攻击。上个礼拜，中共仲宣布对9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企图向华盛顿施加额外压力，要求他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在此之前，美国批准了价值约2亿2800万美元的一篮子备件和其他硬件，用于台湾老化的空军。中共官员声称，美国对台湾的武兽销售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不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公开歪曲美国的政策。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和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共和党成员23号发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美方资助研究人员的合作，以及中美两国大学进行的联合研究，帮助中共在极音速和核子武器、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等领域取得进展。报告检视了美中大学在中国共同成立的3间学术机构，其中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合作项目。报告认为这些机构是向中国转移专业知识、应用研究和技术的渠道，而且美国大学在向联邦政府报告中国资金来源方面有所缺失。根据报告，过去10年间有近9000份获得美国国防部或情报界资助的研究，它的共同作者和中国机构有关联，其中2000多份研究的共同作者甚至与中共军事研究和产业基地有直接关联。报告希望推动新禁令，禁止联邦资助研究人员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合作。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礼拜一在纽约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就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遇袭身亡事件，上川洋子敦促中方作出解释，严惩肇事者，要求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居住在中国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儿童的安全，彻底打击毫无根据恶意和反日的社交网络帖。上川洋子仲呼吁正视阻碍两国开展交流的问题。另外，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及中方对日本水产品的入口限制，上川洋子说，根据双方协议，日本将尽快进行额外的监测，并在全面解禁日本水产品方面取得切实进展。此外，他仲重申了对包括钓鱼岛海域的浮标在内的东海局势、中共近期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及扣押日本国民事件的严重关切，并再次敦促中共 对军机侵犯领空事件作出具体明确的解释。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副大臣节席方文礼拜一在北京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谈，节席方文强烈要求尽快查明深圳日本学生遇袭事件真相，并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包括儿童在内的在华日侨的安全。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案被告张敬生日前在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提早获释，但被拒绝。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时任主席张敬生及另外三人三年前在学生会评议会上动议及支持感激七一次警案疑凶梁建辉的议案，被控港区国安法下宣扬恐怖主义罪，四人承认作为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各被判囚两年。他们早前上诉成功获减刑至15个月。张敬生申请人身保护令指在狱中行为良好，应获三分一刑期扣减并即时释放，审讯中途先获知香港特首李家超已发出证明书，指案件属于国家安全，扣押至下个礼拜四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讯，但法庭礼拜二突然由讨论保释改为审理申请。经接受北京监督的中共国安会认定张敬生获得减刑将不利国安后，在高等法院由中共国安法指定法官黎元基撤销张敬生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张敬生仍然被继续囚禁。香港人权信息中心当日回应说，这个案件显示政府当局可以随时以国家安全介入司法程序的规则，在这个情况下个人权利及人身自由更难在司法系统中得到保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